诸位弟兄姐妹平安。五旬节是一个欢喜的节庆，也是庆祝收获的节日。它叫做五旬节，是因为从逾越节算起，总共50天。我们可以想象，在五旬节之前大约50天，也就是逾越节的宴席，同时是耶稣基督的最后晚餐。他在逾越节前后经历了受苦受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向他的学生，也就是众门徒显现，有40天之久。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应当就是从死里复活过了50天，圣经说门徒聚集在一起，有经历到奇妙的事情，有响声，有大风，有舌头如火焰。这些响声、大风、火焰都是圣灵的记号。他们领受的舌头如火焰，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的口才，所示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段经文我们读了，我们真的非常的惊讶。我们发现说，人跟人之间最困难的就是那个语言的障碍。我们都有不同的背景，我们习惯不同的语言，但是那一天圣灵感动之下，语言的障碍被跨越了。但是我们可能比较少注意到的是，他们不止说起别国的话，在11节有特别的记载，他们所说的只有一个内容，就是他们一起讲说神的大作为。这个是令人更惊讶的奇迹，因为人跟人不语言不同，还有价值观的不同。你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一个，你喜欢往东，我喜欢往西。我看许多教会总是吵吵闹闹，长老教会特别喜欢开会，要整合意见非常的困难。但是那一天他们竟然讲一种话，就是上帝国的话。那一天圣灵降临，我们可以说是教会的生日，有3000人信主，应验的福音书的起头，施洗约翰不是用水施洗，耶稣基督要用圣灵来施洗，更应验的从旧约转成新约，一个改变世纪的大事。在旧约的时代，领受圣灵感动的不过是少数人，主要是先知。到了新约，到了五旬节这一天，是收获的节日，是欢喜的节日。从这一天开始，凡一切相信的人都可能领受圣灵，大大的感动，大大的做工。我们要稍微仔细来查考这是怎么发生的。在使徒行传章，我们看到的门徒还不是很成熟，他们虽然经历了复活的基督，他们虽然经历了耶稣基督40天对他们的教导而后升天，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10节、第11节记载，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们还定睛望天，暗示着他们的留恋，他们对过去的不能忘怀，以致有2个穿白衣的侍者提醒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这两位侍者提醒他们必须往前看，不是留恋过去。于是他们开始祷告，他们开始积极地寻找那一个失落的使徒，也就是他们当中有一位出卖的耶稣自杀了。他们在祷告当中推选了那一位，他们等待，他们聚会，他们祷告。于是在五旬节大约十天之后，他们有许多的改变。最大的改变在我看来，不只是圣灵感动他们讲出别国的话，而是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为了过节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听到他们所讲的话的内容都是上帝的大作为。我发现这里是宣教的一个重要的契机，也是被改变的信徒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当这些门徒开口说起别国的话来，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竟然愿意改变自己，去讲自己陌生的话语？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跟我们讲同样的话的人在一起，我们总是喜欢跟我们文化相同、背景相同、习惯相同、兴趣相同的人在一起。但是那一天他们被改变了，他们要调整自己，他们适应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不同的人，他们为了福音，他们愿意改变，他们愿意被改变，他们踏出去，他们开始讲起他们不习惯的话、陌生的话，因为他们同样要传讲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大作为。我想到我们在台湾的教会，我们在台湾的基督徒，我们所领受的福音也是这样来的。100多年前，有许多的宣教师，他们同样领受圣灵的感动，他们愿意讲他们不熟悉的话，他们学台，他们学国语，他们愿意到陌生的台湾，他们从加拿大、从苏格兰、从英格兰来到台湾，这个岂是小事？1872年3月9日，加拿大宣教师马杰进入淡水，他从北部进来，右手边看到的应当是观音山，左手边就是今日的淡水镇。他在船上，他的日记这么说，他听到上帝用比任何声音更清晰的声音对他呼召说，这就是了， Here is the land。 为这个感动，他28岁而已，总共在台湾服侍29年，他人生有过半，而且是最黄金的时段奉献给台湾。他仿佛初代的信徒一样，经历了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他开始台湾话，他开始在台湾用台湾话来讲说上帝的大作为。在宣教的历史很少见的，他是一个人到淡水传福音，他并没有团队，也因此1872年那一年，他开始学台语，他开始传福音，他同时还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他开始收学生。很奇妙的，第一年他的台语还讲得不大好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人愿意信主。更奇妙的是，那些信主的人当中，竟然有人就跟着他做学生，因为他一定做学生，他将来才有同工。也因此，他在台湾的前10年，有一群学生老是跟着他，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校， 我们后来把这段时期称作逍遥学院，因为这个学校没有住址，马街走到哪里，在大树下那里就是逍遥学院，在庙口那里也是逍遥学院，在海边那里就是逍遥学院，一直十年之后才有第一座建筑物，也就是今天的牛津学堂。我们可以在真理大学仍然看到这个十年后的建筑，但是马街在他的自传表达的他心目中他的学校是最早的那一所，是没有柱子的，是没有屋顶的，是1872年就开始的。我们也发现马街不止很早就开始做神学教育，而且他付出很多的心血。从他的自传看到他第一个学生叫做严清华，好，为了帮助他的学生严清华能够在灵性上有所突破，啊，带他从淡水过河到对岸的观音山，爬观音山，为了让他从观音山顶看大自然的美景，灵性上有所突破。那个时候爬观音山非常的困难，并不像今天有车子可以开到半山再往上走，他们从山下一早起来往上走，很多地方是没有路，必须将这些草木展开，他们的身上充满了汗水，甚至被割伤流血。他说严清华一时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老师这么早带他到山上，于是他就在山顶与严清华同唱诗篇100篇，还有我们待会要唱的我认救主不怕羞耻，挂紧救助无惊见效。在山上诗篇圣诗的启蒙瞬间感动的严清华，他仿佛看到圣灵开启他的心，让他那一天从大自然的美景感受到伟大的上帝，上帝的奇妙。他开始能看能听在上帝所创造当中的信息。前面每次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心中就在想，我做一个神学院的老师，我会愿意为学生付出这么多吗？你想我做得到吗？我觉得我实在是离这样的爱心很远，何况马街对严清华来讲是完全的异族人，是异邦人，是异乡人。如果更正确的比拟，我们当中有谁愿意到非洲去对非洲的年轻人传福音，带他们信主以后带他们当神学生，而且在做神学的时候带着这个非洲的青年去爬山，只是为了怎么样开启他的灵性。哇，这就是成本特别高的神学教育。我真的感受到这里面如果没有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圣灵的感动跟催逼，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哪里来这么大的爱心呢？他在台湾服侍了几十年后，他的身体开始不好，马街他决定回加拿大两年做一个调养。1893年他回去，1895年按照他原定计划他要再一次的来台湾，但是那一年是台湾历史上的大事发生了。那一年清朝与日本战争失败，签署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6月2号，日本军队开始从北部接收台湾，从北到南台湾到处有战争，这个战争延续了大概10年左右。我们很难理解很难想象的，竟然就在战乱的那一年，马街全家 10月16日从温哥华出发，全家上船准备来到动荡不安的台湾。我深深的感觉到那是死亡之旅啊，弟兄姐妹，从一个平安的没有战事的加拿大故乡，到遥远的充满了战争的阴影的异乡台湾，一直到今天，我们也是看到台湾人只有从台湾走向温哥华，哪有从温哥华走向台湾的，何况是眼睛看得到的战争已经在发生。就算马街他们在勇敢，顶多如果以我们能够推想的人的极限，或许他们夫妇愿意，他们很可能把小孩留在哪里，加拿大。要是你，你会不会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竟然看到全家大大小小没有一个留在加拿大，全部来台湾。马街说，我们不害怕，我们的信心在于永远的上帝。其实我相信他心目中他已经有预感，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加拿大，因为他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过了6年他就去世了。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有一段重要的史料，台湾中部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宣教师，梅坚务牧师还有南大卫医师，他们两位到淡水去拜访马街。梅坚务牧师留下了一段记事，他说，我们来到淡水以后，天天讲话讲不停。通常在这个情况之下，令人更加深刻的体会到来到台湾日常生活的知性饥渴。弟兄姐妹，在这句话的背后，我感觉到一种很深的孤单啊。梅坚务、南大卫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梅坚务有得到苏格兰所授予的荣誉神学博士学位，他是一个大学问家，南大卫是一个医师，而且他在医学理论上也很有贡献。马哥则是一个好学不倦的宣教师。他们来到台湾，遥远的台湾，离开自己的家乡，特别是离开那个西方他们熟悉的知识圈子啊，弟兄姐妹，那是何等的孤单啊。所以当他们遇到了以后，他们天天话都讲不完，因为在台湾太孤单了。梅坚务又说，我们已经见过马街，今天晚上还要安排与他喝茶，他让我们联想到漂流荒岛的鲁滨逊。为什么他们看到逝世前的马街，逝世一年前的马街会想到鲁滨逊呢？他说，因为他是如此长久的居住在海外，他是如此的彻底地沉浸在福尔摩沙，以致他原来那个苏格兰的样子已经模糊掉了，看不出他的苏格兰背景。不止这样，他说马街讲的话，他的腔调听不出是苏格兰音或者加拿大音，很可能他在台湾台语讲太多，连他的英语都开始不标准，开始模糊，不知道他是苏格兰背的加拿大人。他的脸呈现的是黄铜色，可能是日晒的关系，也可能是跟台湾人长期的参与投入，以至于他不再像白人，他像黄种人。整体而言，梅牧师说，他看起来就像孩童心目中的宣教师模样。这句话暗示着，就像卡通人物一样，看起来很夸大的陌生，很夸大的变形，看不出是一个西方人，因为他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到台湾已经彻彻底底的融入。 最后他说南大卫和我都被马街对台湾人的专注贡献深深震撼。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今天能够做一个基督徒在北部有教会，是因为当年曾经有这样的宣教师，他们爱台湾是用基督的爱，他们愿意讲陌生的话，来到陌生的环境，用生命讲出上帝的大作为。在今年的毕业典礼，台湾神学院有授予荣誉神学博士给另外一位宣教师包佩玉牧师。我们当中许多人可能对他完全不认识，也因此我们特别觉得很可惜很遗憾，因为他像马街一样同样的爱台湾。马街28岁来台湾，总共在台湾服侍29年，他27岁来台湾，总共在台湾服侍28年，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27岁，离开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中年妇人55岁。他在台湾或许我们不大熟悉，是因为他站的角落都是比较偏远的角落，他有16年在南部做学生工作。在1977到1984年，在我们长老教会总会跟当时的国民政府当局有很多的紧张跟冲突压力之下，他担任总会的助理总干事。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人敢去的地方，他为我们教会挑起了重任。他还有一段跟台湾神学院很特殊的关系，因为他只受过短暂的宣教师训练，他是一面在台湾当宣教师，一面念神学，他所念的学校就是台湾神学院。他在台湾神学院总共前后13年，从学生一直到毕业，一直到担任院牧、担任老师，一直到1989年，为了一些无奈、一些我们教会的软弱，他含泪离开台神。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把它翻译出来，发现从这个文章里面，我经历了说以前我不知道的，原来他对台湾神学的了解不亚于任何一个本地人。他也体验到神学课业的繁重，他常常在午餐的时间在办公室拼命的打研究报告。他在搭公车的时候，心里在想的是希腊文的单字。他在为总会出差的时候，在机场上，在那里写教会历史的报告。因此当他成为我们的院牧的时候，他的融入很深。他不止牧养学生，也牧养我们的教职员。他跟那个没有信主的工友在一起，当没有信主的工友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们不是基督徒，全家围在那里守夜。他一个英国人也去探访这个家庭，坐在棺材边整个晚上落泪。他除了他的工作时间之外，他把晚上也开放，他的晚上办公室等着学生来找他谈话。但是在神学院一个很狭窄的一个环境，一开始学生不敢进去，因为进去以后就会变成全校耳语的材料。所以他就贴出一个公告说，欢迎大家进来研究英文，让学生有一个借口可带着英文书、英文资料进到他的办公室。但是他说许多学生带着书进来，但是从来没有翻过。进去以后就开始谈他们的信仰问题、生活问题、灵性问题。他说还有一个年轻人一进入他的办公室，一坐下来就开始嚎啕大哭，说这是我在神学院所能找到唯一能够哭的地方。他离开台湾神学院有许多的不得已，我不大愿意再回忆那一段。 就是因为我们教会的软弱，神学院的软弱，我们对待外国的宣教师远远不比我们自己因着我们的软弱一再的纵容许多的不义。一直到他离开以后，他的心还只有台湾神学院。55岁那一年他离开台湾，他加入的立志大学，在那边担任院牧。每年立志大学的毕业典礼，他说约克大主教，这是圣公会最一个最崇高的主教，会穿上庄严隆重的主教礼服。也因此他作为立志大学的校牧院牧，他必须在毕业典礼带领大家祷告讲道，也因他必须在众人的面前出现。那个大学典礼非常的隆重，因为约克大主教都来了，所有的人都穿上学术礼服，有的牛津的，有的剑桥的，有的全世界各地的名校的，在花花绿绿许多漂亮的礼服当中，他所穿的是令人侧看不懂的学术礼服，就是台湾神学院道学硕士礼服。他觉得每次他穿起了台湾神学院道学硕士礼服，在这些许许多多的名校的礼服当中，他感觉到非常的荣耀，非常的欢喜。每年他都穿台湾神学院的礼服参加已知大学的毕业典礼。当我在整理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记得我把它放在电脑一个档案，过了好多年我想去找，一下子找不出来，因为我把那个档案名记成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后来找了很久，终于找到，原来他的文章的名字只不过是平铺直述说生命中在台神的日子。我才发现我读了他的文章以后，我被他感动，我发现他不只是生命中在台神的日子，而且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也因此我在我们的牧函上有简单的这样写，有人问我说哪一间神学院最好，你说呢？我是台湾神学的院长，我到底要怎么回答？如果我轻易的回答台湾神学院，我的分量够不够？我发现这个简单的问题不是容易能够回答。包牧师给我们的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哪一间神学院最好，就是当你用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投入的神学院，就是最好的神学院。也因此对包佩义牧师来讲，台湾神学院当然是最好的神学院，对马街最好的神学院自然也是台湾神学院。也许我们稍微扩大应用一下，我请问哪一间教会是最好的教会，你说呢？是哪一间？你能不能说和平教会？因为我用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投入在这个教会，因为我在这个教会经历到上帝的爱，让我能够愿意改变自己，一起讲说上帝的大作为。在1895年那一年，马街留下他的自传，也挑战我们，算起来已经是110年前，他挑战我们台湾的教会说，是不是应当也要从事这个海外宣教。110年前，亲爱弟兄姐妹，我请问我们这110年来，我们的教会有没有从事海外宣教？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好像还没有开花。110年前马街他从加拿大来到我们台湾，今天我们可以见证愿意从台湾去哪里。我们台湾神学院是在一个宣教的背景来设立，也愿意在宣教的处境来从事神学教育。我期待我们神学院继续的向前走，也能够呼应海外宣教的需要。 我们也能够有宣教师从台湾教会到海外，所以我邀请我们和平教会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种海外宣教的侍奉，也看到如果我们110年还不懂得回馈的时候，这个福音可能会在我们当中逐渐的萎缩，白白得来，白白舍去。这110年来我们还经历了另外一件事情，从1872年的逍遥学院一直转成今天的台湾神学院，这中总共有三个阶段，也可以说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淡水，前十年没有住址，第四年开始有一个建筑物，第二个阶段大概在1907-08年，也差不多是在100年前，我们从淡水迁到台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看到北部的发展重心是台北市而不是淡水。结果在1955年，我们又从台北转向今天的岭头，因为50年前台北市已经发展得很快，所以当我们转到台北市的那个中心地带，也就是今天的台尼大楼双联教会附近的台北神学校那一块，已经不能够适应这个都市的环境，所以我们50年前又转到这个山上，在岭头，今天的岭头养德大道2段22巷20号。但是我们今天也同样感受到很大的催逼，我们能够在一个优美的环境不断的去享受这样的环境，而忘掉台北市还有多少人没有信主吗？你知道今天整个台北市以长老教会在台北市的处境，你知道我们在传福音是增长还是退后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有一个研究生做了一个非常扎实的统计，他说在台湾，整个台湾所有的基督徒当中，三个基督徒里面有一个长老教会的信徒，但是到台北县市的时候就掉下一级，台北县市的平均是六个基督徒里面有一个长老教会的信徒，当不把台北县算进去，只算台北市，你知道多少基督徒当中有一个长老教会的信徒吗？1/9。换句话说，在台湾我们已经看到在都市长老教会的发展逐渐的在退后，你可以说100多年前整个台北市根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什么？都是长老会的，100%啊，怎么会100年后掉到将近1/10啊？我们发现今天在台北的许多长老教会100年来根本没有什么发展，没有什么开拓，在台北市最热闹的地方东区没有长老教会，在台北市人口最多密度最高的永和教会大概有60间长老教会，只不过3间，而且都是老长老教会，你看到长老教会还走在当年的那个边，因为是马街走淡水河进来，都在河边啊。对不起，我不要点教会的名字了，这些在河边的老教会有继续的拓展吗？我们都市宣教好像也交白卷了。弟兄姐妹，我来到和平教会，我心中很迫切，因为我期待我们的教会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不只看到海外宣教，也要看到什么？都市的宣教。我们和平教会这些年来，我们的增长有多少？我们开拓了多少教会？我们带领多少人信主？我知道我们正在成长当中，我们也在向前发展，但是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寻找圣灵的感动，求那曾经感动初代使徒的圣灵也同样感动我们。以下容许我用这个短片对台湾神学院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蔚蓝的天，清脆的树木，古典的建筑， 优美的环境。在这里孕育了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台湾神学院。1872年，加拿大老教会宣教师马杰博士来到台湾。晚上，他举目观看淡水周遭的青翠山峦时，上帝清晰的声音对他说 This is the land， 此地就是了。就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马杰奉献了他的一生，也成为他最后的住家。他为人拔牙，徒步传教，建立教会。更为台湾这片福音沙漠要，他招收门徒，承接宣教使命。初期在大榕树下，以蓝天为屋顶的逍遥学院开始，到1882年新建了牛津学堂，教授神学、医学。1914年为向都市宣教，从淡水搬迁至双连，取名台北神学校。直到1955年再将学校迁到这幽静的学习环境阳明头，也就是现在的台湾神学院。这一百多年来，台湾神学院为福音合唱培养一代一代的上帝工人，它的存在就是为了宣教。在培养多元宣教人才的使命中，学院设有神学研究所、教会与社会系、教会音乐系，以及装备地方教会信徒的神学系。在对上帝有信、对人有爱、对土有情的教育理念上，学院每一位委身的神学生不仅在神学专业上学习与研究，并且透过礼拜、灵性小组、团契生活、宿舍生活、营会活动、宣教操练与教会实习，来装备自己成为身心灵健全的服事者。近年来，学院努力培养更多优秀师资，迈向宣教与国际化。从去年到今年，学校硬体设备有许多改善的工程，有老师与学生宿舍的修缮更新，联合办公室与老师研究室的整建，这都是来自众教会弟兄姐妹的奉献与带导。特别在今年，学院即将进行图书馆扩建工程，预算总数需要650万，更加需要您的支持关心。有了完善的硬体设备与师资，我们更需要优秀的学生。台湾需要福音的使者，你听到了吗？ This is the land， 就是这里。有人问哪一间神学院最好，我们要说，当你用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投入的神学院，就是最好的神学院。每一个台神人愿意将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给台神，献身于主，也体验到在台神的日子就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邀请您一同建造最美好的神学。
亲爱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你跟我们一起来观赏台湾神学院这段影片。透过您的观赏，我相信你会更明白，我们的神学院真的是出于宣教意向来设立的神学院。它是1872年由宣教师马杰一个人所创设。宣教师马杰来到台湾，完全是出于上帝的呼召，也是在宣教的意向当中，他来到台湾，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我们的乡亲。因此，我们台湾神学院是在宣教的意向当中来施行所有的神学教育，也因此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的神学院跟我们的教会是共为一个身体。当我们的神学院能够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将来就会有更好的功能，让我们的教会更进步。而当我们的教会更进步的时候，我们的神学院也会得着更好的献身者来当我们的学生，以致我们的神学院也跟着进步。在这个神学院的纪念主日， 我们在此恳求你能够跟我们一起在祷告当中来纪念这个神学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神学院跟我们的教会一起啊，在主的呼召当中来向前迈进。谢谢。
孩子是你最好的选择，邀请你共同来参与。
啊，容许我口头再补充几件事情。啊，第一件，啊，非常感谢我们和平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去年的奉献，我们教会的奉献啊，我所知道应当是啊全台湾最高。我很感谢主，我们并不是最大的教会，但是支持神学教育上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帮助。我们也希望啊，在未来的一年，弟兄姐妹能够继续关心神学教育。我从去年开始接任台湾神学的院长。啊，最沉重的负荷可以说就是财务，因为我一上台啊，一开始接手院务就发现我们节欠哈、啊、一年来的赤字是2300万。那么在这一年来，我们勉强的走过来，感谢主的是我们还可以收支啊平衡，但是这个财务的压力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再加上我们未来的一年有一个庞大的一个开支，就是我们要将图书馆扩建啊，因此再一次的请求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那么第二个就是刚刚我有提到，我们期待的是都市宣教也能够有所参与，但是我们的位置这么漂亮的领头大概是离都市太远了一点，因此我们也在祷告，在寻求，一直到最近我们积极的啊在申请，希望能够在台北市的中心地带我们要开婚宴。我们希望50年前我们知道这个都市发展不利于学校的发展，所以我们迁到比较安静的领头，但是50年后院主给我们跟教会一起看到这样的意向，我们需要再一次的进入都市，因为台北市还有那么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那么在你今天所拿到的资料，我相信大家都有拿到我们的院训，也有奉献袋啊，这个后头有许多细项，你一看就晓得我们除了历年的节欠之外，许多的事工需要推动啊，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互相纪念。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在过去一年来让我们经历到教会与神学院都是奉你的名所建立，也在你的爱里面来成长。我们更加感谢的是你曾经100多年前差遣了那么多宣教师，见证了圣灵的大能，跨越了种种的界限来到我们台湾，把福音把基督的爱传给我们。主，我们所恳求的是今天这个当年做工的圣灵仍然做工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让我们也能够愿意改变自己，调整自己，愿意经历到主你的带领之下，我们一起传讲上帝的大作为。主，在这个世代愿祝福带领教会神学院继续的走这条路，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祷告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